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学佛啊，一定是要建立在信上，有坚定的信，有这个虔诚的信，能够产生这个信的情操出来。什么是叫情操呢？就是我们讲说宗教情操。信如果完全只有一个理解的，那不叫做信，他信的当自己的感情跟这个自己的理性都会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信里头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唯识论里头谈到了说要信德、信实、信能，是不是？我们相信信我们自己的信德、信啊真实、信能，我们信的法、信的教、教法也是信德、信实、信能，而不是说哦，我这个信能够给我怎么样啊？给我赚几个钱，可以让我中彩券，它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看这部经，《华严经》这部经，它是一个啊，就是所以讲说是人生的这个。整个生活的真理。你看这部经每一次都我都给各位提醒啊、哦、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世间主开始的。所谓的世间主呢，就是你看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世间主。华严经一开始讲所有的一切都是世间主。也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世间主。你自己是你的世间的主人。你是世间主，所以山河大地各是世间主，每一个人都是世间主，工人也是世间主，老师也是世间主，公务人员也是世间主，家庭主妇也是世间主，你是你自己的生活的主人，那是一个世间主。可是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存在，都有一个气世间，都有一个有情世间，都有一个正觉世间，它是融合起来的。是所有的生命到最后必须要清醒的觉悟，知道这生命是无常的，但是却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所有的我们的存在是不断的变化的，但是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那么这么我们这样子去了解这件事情，当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地方能够越是坚定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变化你就看出来怎么样变化，你自己如如不动的部分不会变化啊。然后我们的人生里头有成败得失，但是我们如如的部分没有成败得失。然后我们有这个年幼、年长、衰老的差别，但是如如的部分没有差别。所以在讨论这一个生命的真理的时候，在《解生命经》这部经里头，他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做圣义谛相品。圣义谛的意思是这世间的真正的真理在哪里，是什么。所以《解生命经》一开始佛陀所谈的是谈说这个所谓的一切法，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的这个部分指的是指生住意念的这个部分，是指这个生命，是指这个有种种的这种啊，我们的得失来去的这个部分，所以叫有为。二者无为，什么叫无为呢？无为就是你不可为的部分，不是无奈不可为，是它永远不会，它永远存在，它不会改变的，叫那个部分叫无为。可是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并不是有为这个部分，并不是它永远都是有为，它生出意念它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有为的生命，有为的现象界，并不是永恒的存在的无为。可是无为这个部分非无为非有为，并不是都没有办法来用无为的部分去可以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我们好好的生活， 我们有这一期一天的生命，我们一天好好的过；有一年的生命，一年好好的过。那个是，但是你是用无为来过这一年，用我们的无为的存在，借助我们的因缘，我们好好去存在。这个是啊，《解深密经》里头他会讨论到这个部分来。那所以《华严经》，你看了、啊，他实在是把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透彻，也讲得非常的明显。在这里，他点出这个课题出来，他告诉我们，这生命世界里头，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工人，你瞧不起自己，你仍然还是毗卢遮那佛所共修的一部分，你仍然还是很开心，哎，你。这个去认识这生命的终究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这样一个结果，我都好好的珍惜努力，也欢喜的过活，但我也知道这一个我珍惜的努力的，不管是它是贵贱高下成败，最后都只不过是我人生这出戏上所谓无常的东西，但是我却有一个恒常的我们的如来，每一个人都各自有他自己的如来。所以过去晨观大师讲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如所从来的部分就是你今天当下就是你的如所从来，你不可能过你没有的东西，你一定照你的样子来生活，一定用你所有的体力，用你所有的现在有的因缘来生活，用你的整个身心有的东西来生活，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来生活。等到了你老了走不动了，你在那里想说，我如果是再来年轻一次又该多好。不是，老的时候就是过老的生活，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过年轻的生活。你能走得动，你现在不走为什么不走？你现在能工作，为什么你现在不工作？你现在可以去关怀人家，你为什么不去关怀人家？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努力，啊，为什么不去努力呢？这就是《华严经》为什么最后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不同因缘里头，最后都在这一个华藏莲华藏世界，通通在这里成为一个圣者，全部在这里成就。最好玩的是，《解深密经》到了最后，如来成所作事品的西方，他提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提出来的是，他说每所有的如来，每所有的法身，到最后他说他所即时是表现出来的六趣，就是你表现出来的六趣啊，就是天人畜生阿修罗畜生地狱啊恶鬼，这几个道的，他只要一念醒觉的时候，他通通在那个地方都属于莲华藏世界的，只是他不醒觉而已。你觉得你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我自己的第一次很深的体验是，我39岁那一年脊椎把它跌断了以后，哎呀，我以为这个人生已经完蛋了，你知道吗？所以每天很快就愁眉苦脸。我跟你们讲，你实在不晓得那个味道叫什么，那简直是两个眉毛变成一个眉毛，皱成一团，而且很沮丧。嗯，就在那个时候，哎，他师母提醒了我这件事情。他说：“你学禅，你学佛，你学心理諮商，你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我发觉你自己没有受用哦。”哎，这个讲了，提醒的真好。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可以走路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很深的一种领会。领会什么？哎呀，真是奇特，会走路哈，这件事情是很神奇。本来是麻痹不能走，现在可以走，而且可以平衡走，这很神奇，很开心。然后突然间觉得能活着已经够高兴了，然后同时可以领会到眼睛可以看就够幸福了， 耳朵可以听也是够幸福了，然后一连串的推演，可以吃东西，吃下去会消化，会拉得出来，就已经够幸福够快乐了，你还要怎么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才完全的了解，说大死一番再活现成的道理，我知道。那也就那个时候不久，我有一个朋友，他脑子里头长了一个瘤，他吃下去就吐出来，吃下去就吐出来，最后开刀，在台大开刀，把那个拿完了，开刀完了以后，开水吐下去还吐出来，这个紧张了，瘤都拿出来了，还会这样怎么办？我去看了他，看完了，我心里在想，真的，我们是在福中不知福，你吃下去咕噜就下去了，还消化完了还排出去，他是吃下去马上喷出来，怎么办？所以我才知道，慢慢我才知道，生命的现实，生命的觉悟，就是没有分高下，是平等心的。你能这样去看的时候，你才真正懂得妙观察智，也才懂得成所作智。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成就这人生，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不一样，因缘都不一样，所以这一件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有了，自然而然我们既是精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随时准备它会变化，而我们还是用平等心，用妙观察智来看这生命世界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这部经它主要是在谈性解行证的，所以你看它是照了一个宇宙啊去谈的，从普光明殿谈性谈起，然后往山上走，是不是到这个妙高山，妙高山又称为须弥山，须弥山顶，佛是在须弥山顶，但所有的菩萨都在那里开这个宇宙宗教大会。这一次谈的是什么呢？谈十住。为什么要谈十住？就希望我们的心住在像妙高山的地方，妙高山是越高的地方越开阔，人间的山是越高的地方只容一个人，而且在高处不胜寒，它不是，它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宽阔，它越底下的地方越小，也就是越不需要依赖，心胸越宽大越宽阔。这个来谈什么？谈我们的心宅，每一个人心的住宅，心居，自己的心居，你要住在那个地方，那是谈的从性谈到住里头来。我写了两首诗给各位，是不是？那两首诗哈，里面有一个错别字，我回去才看到的，叫做的做，请你自己把它改过来。还有我要告提醒各位，那个是我写那两首诗在谈我们的住，石住的住，对不对？那你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说哦，这首诗哈、哦、看起来还很依赖，所以还不悟道。我只是在谈石住而已，往下我还继续写给你。因为你自己的心宅，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称它叫什么？我们称它叫云居，对不对？我们称它叫山居，对不对？我们每天很辛苦的出去，受了很多的这个辛劳，辛苦的时候，我每天会回到我的云居，对不对？让我可以真正的可以歇息，是不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啊，在那个地方享受那一份太平，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对。那么我们在谈这个普光明殿的时候，谈我们的正信，这个信一定是我们能够依赖，我们有了对于我们有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奇特想，我们在这里有善知识互相勉励，我们彼此精进，我们彼此学会安定，我们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的一些应有的纪律或者戒律，那么我们每天我们依赖着佛，所以这个是信仰实信里头很重要的一这个在这个离世间行品这个地方他要讲的。所以你看从信那个地方谈起，跑到了这个啊须弥山顶，然后接下去他到夜摩天，在夜摩天那里他谈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吗？ 夜摩天叫十分天，十分天谈实行，也就是人心的行动。哦，那一个天一个天去绕了一圈，但现在到离世间品的时候，他来一个总复习。这个总复习这个地方是普慧菩萨啊，他问了200个问题。普贤菩萨呢，啊，他性质真好，普贤贫懈2000愁，所以一个是普慧菩萨云心200问，像云一般的性质，问了200个问题，结果200个句问完了以后，那普贤菩萨是贫懈2000愁，啊，他这个像瓶子这样倒出来，倒了2000愁，2000个这个答案出来。那么这两个人实在是很了不起。那我们给各位复习到十住，给各位这个实信十住。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谈到了实行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么这个什么叫实行呢？我们过去在谈这个实行品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他要谈的是谈我们是在十分天谈的。十分天又称为夜摩天，夜摩天这个地方它是以莲华的开合当作它一天一夜的分界，不是像我们地球这样绕的地方，它是一个莲华的开合，所以它叫做十分。是不是这个宇宙里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一定会有，既然可以用绕圈圈的，就可以有这样开合的，因为它无量无边，它我们看到它可能有，但我们没有去过，但佛告诉我们他们开会的地方是在那里。那他现在谈了，要谈这个实行，到底这个实行是什么？您讲说要去行动啊，因为有信有了住就要去行动啊。我们如果只是把实行这件事情那么解释成说我们人生需要行动这样子的话，要去照佛所教的这些法去行动去努力的话，这样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来看看这生命世界里头，你想想看它是不是一个不断行动的过程？你能有一天不动可以吗？我请问你能有一天不呼吸吗？不可以。你能要了你的心脏不动吗？不可以。你能可以让你的胃肠不动吗？不可以。不是只有人的移动而已啊，你的内部是一刻都不能停呢、啊。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你能够维持这个生命是一个一直都在行动的问题。你在想好像山是停的，这个地球是不动的，今天这个地球也是行动所产生的、哦、你看它经过几个季大的变化然后才形成这样，那现在它又在变咯，因为你用了太多的汽油，温度开始在提高，所以南极北极的那些两极的这些整个的冻原慢慢的在溶解，是不是？所以这几天你看全世界都在责备美国，美国不签，是不是？可是他现在首当其冲，是不是？暴风雪，你看阿尔卑斯山本来应该是早就应该开流世界这个滑雪的这个大赛了，他只好往后延期。为什么？因为没有下到足够的雪，不行了。那美国的加州南部那个地方从来也不下雪的，不需要下雪的，他最初下的，我看货下的那么高。尤其是我看那些橘子我好有感情，你知道吗？老师是卖水果的啊，以前从小的时候卖水果的啊，尤其是加州的那些橘子园我都去参观过啊，我去看，哎呦，那个水果那个结的那个下的雪跟结的冰把它全部冻在里头，你看怎么办？这些都坏了，那个水果都经不起，那是热带水果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台北这里什么时候要下大雪的，是不是？正是，所以它是在动， 天体也不断在运行，你内部也一定都在运行，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在运行。可是这个运行如果没有照那个节奏来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这个行就不可以变成没有纪律，就不能够脱序，就必须符合它的自然。人的内部是这个样子，虽然它有生住异灭，但是这个生住异灭的节拍它也必须是很自然的去运行才可以的实行。只要活着东西，你就必须要不断的活，要不断的努力下去，要去学习自己所不会的，要去做一些自己生活上需要的东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努力，这个也叫做闲。不止如此，要让自己的心境活得更好，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视野能够从视野里头看出一些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而且也知道我们真正的归依处在哪里。那这些我们也称为说我们必须要去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生命。所以实行的东西还是谈这生命世界里头蛮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地方你只要停下来，你不能学习，不能成长，不能为自己的生命效劳，停下来它就不行。可是要去行动的时候，那整个的次第只要开始一松脱，它也会出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该去做的我除住不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说，及时做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至少郑老师在这里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一个人要懂得及时做他该做的事情，那这就是行，你应该做的。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你在大学这段时间不好好的努力，你将来靠什么东西出去做事情？好，如果你是一个中学生，你不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打一些基础，你将来怎么去研究更高深的学问？如果他是一个幼儿儿童，我们不在及时的那个地方教给他人生所需要的，发展他最需要的那些身心发展的那些精神力量，那他将来怎么办？做及时要做的事情。好，有些恶习你应该把它改掉的，你可以不改吗？一定要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行不行，那自然不行，你一定到最后这到最后你什么都不行。所以谈实行就在这里，在我们的生涯，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志业上，在我们的行动上，我们都必须要去努力，我们不可以除住不前，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好像退缩不前进，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前进。而且我们的行动要去做的话，要高高兴兴去做，要欢欢喜喜去努力。哎，你去做一件事情高高兴兴去做，你做了，你愁眉苦脸边做边抱怨你也去做了，我请问你选择哪一种？当然要选高高兴兴去做。所以有时候很辛苦去做一些辛苦的差事，你心里面这么想，我不想去做，可是又不得不去做，因为老板差遣这个差事给我，我就是不满，那你怄在心里头也去做，那你白白怄了，你最后还是去做了，那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回来跟他讲，要去的时候，老板，这件事情你指点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价值，我就去做，老板也高兴，你也高兴，回来了以后，老板你英明，我做得不错，你看有成果出来了，人是互相鼓励的，他就是这样，家庭也是一样。所以行有行的高兴不高兴的问题，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合理， 我去做一个行动合理不合理？想想看合理不合理啊。这个在哲学里头，那么这个有一个派，他们专门在研究做一个行动跟思考之间的关系。这个行动东西，这个哲学的一个思考方式，他们称为叫做 concept analysis， 就是叫观念分析，叫 concept analysis， 叫 concept analysis。 这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派别，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么他认为一个东西你去行动跟思考是结合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逻辑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要想它合理不合理，而这个合理道理必须是前后一贯的，不是你想这样做就这么做，也不是你认为这样好就好，你要去看合理不合理，逻辑上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经验的检证性，就是你要去做的那件事情跟你思考出来的策划去行动的这一套东西，你必须要去检证它跟你的现实之间是不是相容。有的人拿出一个计划来是脱离现实的，有的人提出了很多的啊，要这个要建设要干什么的那些东西，它并不是很切合它的现实。所以在工程学上，土木工程上有一种叫放样，放样就是我不能，我这个东西我从这个完全设计的东西到我的现场那个放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想要的东西不见得符合我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我们自己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处境，每一个人有的那个人生有的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你总是去放，要把一定要把它放样放好，然后才开始在那个地方才可以建筑，是这样。它是一个经验的检证性。第三个是道德的可及性，也就是说它必须符合什么，符合是属于人能够永续发展的，属于人的善，属于人他生活对他的生活有帮助，他要回到这个课题里头来，而且对人的精神的发展，对人的清醒，对人能够发展成一个健康的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必须啊要符合这个道德的可期性才可以。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呢，行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好，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这些东西，我们再来看看，我真的要去行动某些东西的时候，我有时候不情愿，我有时候因为不情愿我不想去。你有没有常常碰到有很多人想去做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行动，有没有？常常有啊。我应该努力去读书，好，我去努力，但是到时候他没有行动。我确实应该改掉这些东西，可是我到最后虎头蛇尾，那怎么办？好，在这个地方，在这谈到这个所谓离世间品。什么叫离世间品？因为这品经现在我们正在谈的这个是离世间品，要谈实行这个地方，离世间品里的实行这一块。那什么叫离世间呢？就是我离开这个平凡的人世间，对不对？这个有障碍，有种种的这种哈，内心里头有种种的失衡，有种种的这个障碍的这样子的啊，有种种烦恼，种种无明的。那你要去行动，你可能你的行动力不够，那你要靠谁？当然要靠你的信仰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要祷告呢？我们称为祝祷，基督徒教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求佛来加持呢？所以行动的本身有时候需要求佛来加持。所以，我如 老师在做这个助导，晚上助导的时候，我合掌，我不会求说他让我中乐透啦，或者中奖，我不会求这种事情。我求的都是啊，佛啊，我觉得我明天我要去做些什么事情，我还有一点点不稳定，很惭愧，请你赐给我勇气，请你赐给我力量，让我明天真的可以把那件事情完成。我会勇敢的答应这件事情，我会把它完成，请你赐给我这个勇气跟智慧。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助导，有时候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很想去完成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力气，我觉得我的勇气不够，我们也会佛啊，我今天虔诚的向你祈求这件事情，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去办的，但是我拖拖拉拉一直到现在没有办，但现在亡羊补牢犹未迟也，我现在需要你的加持，我明天要去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可以，应该做的就是要这样。我以前我没有去注意，现在我应该注意的，请你赐给我勇气去实践它，就是这样。我们在行动里头，也是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宗教里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又草稿了一首诗，我念给各位听听。今天没有拿去打，因为我才草草的把它写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它好好看过一次。我念给各位听听，这是实行的诗啊。大慈大悲的佛陀，感恩你赐予的明灯，照亮我的前程，我不再怀疑，也不再蹉跎流浪，我已失去了模糊的眼光，找到人生的归宿。第二段，大慈大悲的佛陀，由于你的带领，我才有这么多的善知识朋友，我不再孤独，也不再惧怕畏缩，我已挺起胸膛，迈出步伐，展露真实的脚下功夫。大慈大悲的佛陀，由于你的加持，给了我信心和智慧，我挥别了无明，我解脱了烦恼，我已学会欢喜和自在。种出微笑的生命花朵，你喜欢吗？喜欢，我自己都喜欢。我们要去行动，我们的行动就必须有自己觉得有归宿，我们行动力才强。我们必须到最后脚踏实地，是脚下功夫，我们才能够走出去。而我们的行动最后是要让我们真正产生生命的微笑，而不是让我们变成愁眉苦脸，是不是这样？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听。大慈大悲的佛陀，感恩你赐予的明灯，照亮我的前程，我不再怀疑，我不再蹉跎流浪，我已失去模糊的眼光，失去了模糊的眼光，我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大慈大悲的佛陀，因为你的带领，让我有这么多善知识的朋友， 我不再孤独，也不再惧怕畏缩，我已挺起胸膛，迈出步伐，展露真实的脚下功夫。你不觉得吗？你们周末来这里共修，这通通都是善知识哎。我很希望你们来的时候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名字，彼此之间都能够认识才好。至少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哎，你来了，哎，他来了，是认识的，这多么重要啊！在我们娑婆世界的时候，我们碰面的时候说，哦，师姐、师兄，是不是很贴切呢？是不是很亲切呢？是不是？那么，大慈大悲的佛陀，由于你的加持，你们要常常感觉到，我们感觉到住在佛的本怀，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受到佛的加持。由于你的加持，给了我信心和智慧。现在我挥别了无明，我不再是这么的无知，不会是现在这么样子的啊，这个没有智慧，我已经看得人生，对人生的道理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挥别了无明，解脱了烦恼，我再也没有那些愁眉苦脸，再也没有那些啊忧郁焦虑或紧张，没有这些东西，我能看到，所以我已学会欢喜和自在，我已经学会欢喜的生活，我也学会很自在的啊的态度去这个行持去过我的人生，我会种出微笑的生命花朵，我自己耕种开出来这朵生命的微笑的丰富的这个生命的花朵，各位多么欢喜多么自在，这些东西是从佛经里头取来的，老师只是这个顺手就这样子把它用比较白一点的长短句稍稍有一点谐音，你读起来就很开心了、啊、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实行，这个实行呢，你翻到讲义269页啊，实行这个实行大法，你生命世界里头就要去行动啊，你不去行动不行啊。做生意的人要去行动，做生意只要你做，即使这一次做得很成功，你没有再去看那整个的环境市场在变化，你没有去产生一个新的目标，那这个生意到那里就会停掉，就会停掉。我很喜欢碰到企业界的人，我就会很喜欢问他，哎，你今天这个事业做到这个样子真的不简单，我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业？他就会跟我讲3年5年，然后我接下去就会问，那3年5年以前你做什么的？他老师你问这么多，我说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那个脚步是怎么来的。他说哎，那老师我干脆全部都告诉你好了。然后我今天啊这个碰到了一位这个企业界的人，他告诉我，他说我大学毕业我是写工的，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做什么？做这个做铁，做铸造、锻造那一类的东西。我说你那个年龄从大学毕业做这个东西，当时是中小，就是中小企业很赚钱的一行。他说对，可是我如果一个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今天我会变成，我会有今天吗？我说对对对。那后来呢？你再说说看。他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要问下去的。我说是啊，那你就告诉我好了，你后来你是什么因缘再去做别的。他说他的父亲原来做的是饼铺， 传统的那个饼铺啊，这饼啊，大饼那一个饼铺，我说那饼铺跟你那个锻造啊，这个这些东西跟你那些三 K 的那种事业有什么关系？他说有，他突然间不做，他老了，他往生了，他把这个。他要往生之前，他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要做这个生意？”我说：“他跟他讲说，我考虑考虑。”他后来跟他父亲讲说：“我考虑的是这样，我愿意开一个贸易公司，我愿意开一个旅馆，我愿意去做一点。”这个新的这个电子业的东西，他说我看我不要做你的饼，你如果有一点资本的话，那你就给我一点。他父亲跟他讲说，你可以先做两个，然后你好好的去收集一点资料，不过我给你一个基本原则，你要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